来，请我们看耶利米书29:13。耶利米书29:13。耶利米书29:13，一起来读。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再读一遍。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上一次我们在讲以认识神为至宝的这个系列，我们提到我们需要用心思意念，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悟性来追求认识神。我引用了宣道会的同工陶树博士A.W. Tozer， 他在《渴慕神》那一本书里面那是他特别有名的一个著作，《The Pursuit of God》。《渴慕神》那本书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当神要使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以人格的形态来进行，他沿着我们的心思、意志、情感的大道来与我们相交。还记得我讲过这个话，上一次前两个礼拜，那一次我们提到他神沿着我们心思的大道 highway 的那个路线来与我们相交。我们这样的相交会帮助我们逐渐的更认识他。我再讲一遍，他说神要使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以人格的形态来进行这件事。他沿着我们的，他意思就是说以我们人的这个整个的架构来进行这个事。他提到他沿着我们的心思、意志、情感的大道来与我们相交。所以上一次我们提到他讲的第一个点，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倾向于神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很自然的更认识神，不是吗？你会知道神是怎么样的。而且你会发现陶树的这个讲法很好，他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不是我们去知道了一些什么神的事情来认识他，而是我们就在那里面跟他相交，我们跟他很相合，你那个认识变成已经是你生命里面的东西，你跟神是联合的，你跟神是合一的，你跟神同心，你的想法、你的喜好、你的倾向就跟他差不多一样。所以他说他用人格的形态来进行这件事所以他不是只是提供一个资讯给你啊，你查到了这个资讯，现在知道这一回事，这是现代人很多学习的方式，可是那是不够的你一定要好像全人全身去进入这个状况，去经历神所以他用人格的形态来进行这些事，他沿着我们心思的大道与我们相交。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倾向于神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自然对神有更多、更亲切、更直接的认识。我们也提到，这正是主讲的一个法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你要自己主动的留心神的心思意念。你怎么会知道神的心思意念呢？当然就是借着圣经的话咯。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神喜欢什么，神是怎么想事情的，神怎么看待事情，神看什么为重要，看什么为好，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一旦你生命有成长，你甚至可以在心里面去意识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当我们跟神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平安，会有不顺畅在我们的里面，那是另外一条神让我们学习跟他的心思意念相合的道路。所以你想要更多认识神，一定要注意这一方面，好吗？ 所以不是只有听说关于神的事情就够了，那当然是不够的。我岔开话题一下，有人觉得很热吗？冷气开得不够冷吗？有同工帮我检查一下，如果冷气开得不够冷，稍微调整一下，谢谢。好，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题目，我们需要使用我们的心思意念来追求认识神。可是我想你很容易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不会自动的就倾向于神的心思意念，对吧？那不会自动的。事实上圣经明确的说，我们的心是很诡诈的，坏到极处。人类离开伊甸园之后没有太久，神就形容世界上的人这样形容的，他说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是神形容的。你知道这在创世纪第六章开头的地方，第六章第五节，神形容当时在世上的人，那时候人还没有很多，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房价太高的问题，也没有食物不够的问题，可是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要使你的心思意念真正的倾向于神的心思意念，需要我们下决心要塑造我们的思想，要让我们往什么方向来思想，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这样做。当然主会帮助我们，可是主一向的原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当他想要给我们什么的时候，他总是先看我们里面已经有什么，如果你实在没有什么，他也想办法要创造一点东西出来，想办法激发你，借着问你一个问题啦，或者借着让你遇见一个难处啦。我有时候觉得神差不多是踢你一脚，让你弄出一点东西来，有一点东西，即使那个东西还不太像，总是一点东西，神就可以做更多的事。你看一个小孩子带着小便当 五个小饼跟两条鱼，面对5000人的需要呢，完全不像样，不相配，对不对？那有一点东西而且愿意拿出来，神就做工使5000人吃饱。神一向是这样，你一定要懂神的这个原则，你才不会在那边空空的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做一点你祷告想要得着的东西。我有时候用我的牧师荣教师讲的一句话来表达，来说明这一件事，让大家更明白，可以应用在别的事上。他说当你祈求要得到医治的时候，你相信那是神愿意做的事情而且能做的事，你就要想办法做出健康的样子来。那就是这样，你先做出一点像你祈求想要得着的东西，神就会更做更多的事。同样的，你的心思意念想要向神，你不要只是祷告求神帮助你这一件事，你要自己想办法让你的心思意念有向神的地方，去想神所想。这个需要我们下决心定义要这样做。我们年轻的时代有一本书很流行，是一位在纽约牧羊教会的牧师写的 Dr. Norman Peer Vincent Peer 这个弟兄他写的那本书大概叫 The Positive Thinking 嘛，积极的思想。现在这个题目已经很流行，而且被发展的更像成功神学了。可是那个时候这本书对很多人有帮助，我们中文的翻译本叫做《人生的光明面》。这个作者皮尔博士这样讲，他说改变你的思想意念，你将改变这个世界。有一点道理。他说如果你改变思想意念，你的思想意念，你将改变这个世界。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改变一下思想意念就成为影响深远，做很伟大的事，改变整个世界。可是当你改变你的思想意念的时候， 你一定会改变你周遭的世界。我的意思说，至少你的感受上，你会觉得世界会变得不一样。那很重要，不是吗？印度的哲学家齐克果，齐克果是印度人，对不对？是吧？我没说错。齐克果是哪里的人？啊？丹麦。丹麦的哲学家齐克果这样讲，他说：“我们生命的样式，是我们选择要专注于怎么样的思想的结果。我们生命的样式，是我们选择要怎么思想带出的结果。”也很有道理，不是吗？哎，这些话多一点思想吧。如果他是对的，你就应该要付诸一点行动，不是吗？不要再抱怨为什么你的生命是这样，因为那个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可以塑造它的。我们在生命当中做王，包括了这一件事，我可以塑造我的生命想要变成什么。即使不是立刻变成那样，但是你可以开始，就像撒种一样，总有一天你会这样收成。而如果你只是在那里抱怨，在那里要想别的办法，再过十年二十年，你还是那个样子的，你生命还是有许多缺陷，你不满意的。你可以塑造你的生命，你怎么样思想会带出你的生命变成什么样式。美国作家梭罗，我觉得他讲的这段话非常好，而且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话有密切的关系。他说一个脚步没有办法构成地上的一条路径，意思就是说你走过一条路，你一个人的脚步不可能就塑造出一条路来。你要加点想象力。这个现代人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因为路是政府铺的柏油路弄出来的。可是我们讲的是以前没有柏油路的时代，没有水泥路的时代，路是人要开出来的，对不对？本来可能有许多石头或者是野草等等。一个人的脚步是没有办法构成地上的一条路径。他说一个意念也没有办法组成你的心思一个完整的道路。你要形成一个明显的路径，需要我们一再的走于其上。哦，大家都走在上面，走在上面，走在上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你就发现走过的那个路不再长草了，也平了，也容易走了。很明显，你知道那是一条路在那里。我们一再的走于其上，要构筑一条深刻的心灵大道，也必须一再的去思想那些我们想让他管理我们生命的心思意念。我刚刚不是引用齐克果的话说，我们生命的样式是由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去塑造而成的吗？可是那个不说你一想一件事就塑造了，根据梭罗的说法，你需要像开出一条路来一样，一再的走在上面。你心灵的大道是需要你一再的思想那些我们想让他管理我们的生命的那些心思意念。我讲的没有太哲学性的话，太难了解吧？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一件事，就是一再的，一再的，那就是陶素所说的，神用我们的意志的大道与我们相交，好叫我们学习更认识他。意志的大道需要一再的让你定义要成为的样式，一再的这样去做。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好几个月，我常常坐台北的一号公车。我不知道现在一号公车是不是还通往三张里，还是啊？我有一次搭那个一号公车，大概要搭平常我搭的那一段路，大概搭十五二十分钟吧。有一天我上了车以后，没有几分钟，我就非常的欣赏那个驾驶朋友，那位司机先生，因为他真的是非常的， 温和有礼貌，让路人停车的时候不会忽然急踩刹车等等，要开车的时候很留意上车的人坐稳妥了才上。那个时候我们也觉得台北市公车有像这样的驾驶朋友。我们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统联客运，走那种城市跟城市之间啊，县市县市之间，叫做公路局。你熟悉这几个字的都有一点年纪了，公路局。那我们那个时代公路局的驾驶朋友都很是这个样子，那个水平都蛮高的，台北市公车不是。所以我看到那个驾驶朋友就很激赏。结果我快要到目的地之前，差不多三分钟还是五分钟，我不知道那个驾驶朋友是怎么回事，他忽然完全改变他的风格，然后我们在车子里面就等一下这样，等一下这样，等一下这样，等一下这样，就是猛踩油门，等一下猛踩刹车，这样。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惹他生气，可是我猜想了，我没有去认识他，可是我猜想那一天他可能出门的时候很有心要成为一个这样模范驾驶，所以他也照这样做。可是维持了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事情惹他不高兴，就忘记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你不觉得我们你我在某一些事上也蛮是我们的写照的吗？我们下定决心我们要变成怎么样的人。尤其学生在开学的时候周记上都这样写的，以前林志平弟兄讲的，我听他讲，第一天就是我立志这个学期要怎么样，第二个礼拜也是这样，然后到了第四个礼拜就开始抄联合报了。这是他说的。我们立志常常不能长久，对不对？可是没有别的道路，你想要更认识神，你想要因此过一个跟神联合更平稳的生活，没有别的办法。一条心灵的大道不可能借着一次两次走在上面就塑造而成，你必须一再的走在那个心灵的大道上，一再的走在你想要让他管理我们的生命的那些心思意念里面。那就是意志的意思，追求认识神，不是你读一本书然后你就会成功的事，不是你听一个讲座或者是有一个奇妙的经历就能够达成的事。追求认识神是花时间的事情，而且要花功夫的事，需要我们一再的一再的去做那些方向正确的事情。陶素说，神沿着我们意识的大道来与我们相交。我告诉你，我牧养教会，我教导弟兄姊妹神的道，这个题目，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是其中一个我遇见过最多人表达不同意或者不满的一个题目。不时的有人会跟我说，我不够认识，有的人是软弱的，没有办法像我讲的那样使用我们的意志来做这些事。我可以告诉你，我别人告诉我这些事我都会很留意，如果需要修正自己我也会留意，可是关于这个题目，任何时候人家跟我讲这个，我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屈从他，跟他承认说好，我错了，我应该要多留意这个，我从来不这样做的。我同意，我们以前也讲过，甚至写在书上，有的人使自己来到一个地步，意志几乎薄弱到一个地步，几乎是不能用了，那样的人我们会尽量的帮助他。那样的人就像我形容一下，就像如果我们矫正的不方便，我们可以有一拐杖或者有一个轮椅帮助他。可是就是我们这样帮助他，我们也会往一个方向走，就是期待他逐渐逐渐可以不太需要那些辅助，可以开始使用一点自己的意志。一旦你有一个一点开始 神就会帮助你，会帮助你逐渐的更能够站起来。没有人来到一个地步意志永远瘫痪的，没有，我不相信。如果是，那我想你不会得救，因为你得救的人是需要做出一些决定，下出一些决心来的，不是吗？摩西很清楚地讲得救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眼讲，他说我把生死祸福摆在你的面前，你要拣选生命，你要拣选生命，那一定要用意志做的。所以建造人的意志是我们服侍主，我们服侍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今天包括心灵的医治或者辅导諮商，有一些从事这些事情的人并没有完全按着上帝的蓝图帮助人。他们，让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他们在帮助人的时候不留心沿着这个建造他的意志的大道来走的话，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合神心意健全的辅导諮商的道路。一定要沿着这个大道来走的，帮助人操练他的意志。我希望你不是那些会来告诉我这样的道不适用你的人，我就不需要讲多讲刚刚的话，我们可以继续讲下去，我们怎么样学习这件事，好吗？我先请大家看两处跟彼得有关系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一起读。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有许多像这样的话？如果不用意志，你这句话对你根本毫无意义。你如果不用意志，什么叫做约束你们的心呢？你读了就读了，你如果读了真的要放在心里面，要照着这样遵行，你就正在用意志，对不对？你一定要有意志才能接受这个话，这是你的事。神没有说我会约束你的心，神没有这样讲，他说你要约束你的心。神对我们说的话，神从天上永生的神对你说的话，他说你要约束你的心。如果你要接受，你一接受你就是在使用意志了。如果你觉得你做不到，跟神讲嘛，主我做不到，帮助我，等等我，我一定要做到，很好的祷告，等一等我，我一定会做到，而不要跟他说我就是做不到，干嘛这样要求我。神给我们的要求一定不会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念。所以这是彼得说的，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五节来读到十一节。哇，这里面有许多跟我刚刚讲类似的事情。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说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那是在用意志。我所以人家告诉我教导你用意志，你觉得我教的超过了你所能做的，我并不太同意， 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教导另外一件事，我们教导人要亲近神，而且我教导的亲近神没有人可以说他做不到，因为我是这样教导的，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安静的时间，不受搅扰的地方，你坐在那里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这个有谁做不到？我没有叫你做什么，那就是亲近神的基本的含义，花一点时间在那里。一旦我们这样做，我们会有更多内在的力量，那会帮助我们更容易使用我们的意志。如果你在我们这样教导上你置之不理，然后一碰到我要你用意志的教导就抱怨我这样的教导是不体贴你，我不太愿意接受你的抱怨。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来讲一讲彼得的故事。彼得是在主耶稣还没有成名的时候起来跟随他，对吧？哦，彼得跟随他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成为到处都有他的十字架、到处都有他的雕像的时代，不是吗？他不是因为跟随耶稣能够大展宏图才跟随他的，他是被主吸引，那就是因为被主吸引，耶稣自己成为他的意象，从此他就一直持定这个意象，一直坚定的跟随主。我们因为在彼得的生平里面、福音书里面不时的记载彼得犯的错，你不要把他看错了，你整体的看他的生命这个人，所以会主拣选他成为使徒中的领袖，建造教会的第一个基石，至少包括这个原因，他持守到底啊！他从起初遇见主的时候所领受的，他持守到底。主初次遇见他的时候并不在海边，有的人讲错了，而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主初次遇见他是他弟弟安德烈带着他来见耶稣，主耶稣第一句话就给他改名字，你记得吧？把他从西门改名为彼得。彼得的意思我们都知道是石头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主将要在他身上建造好像坚石一样的生命，你不觉得这个跟意志有关吗？对吧？坚石的意思就是很坚决的，你不会轻易的被改变。馒头比较容易改变，随便就可以撕下一块来，或者把它压扁，石头不容易，对吧？我想那个坚持的意思就是像这样。大概过了几天以后吧，彼得正在打鱼，他们整夜打鱼都没有打着什么，在清晨的时候主耶稣来到那里，上了他的船，讲道完了，他就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记得这个是吧？结果打了满两船的鱼上来，彼得看见这个神迹，他的反应就是撇下一切跟随主。有的人的反应是从此以后我们得着一个发大的机会，我们开始告诉人家信耶稣就会有两满船鱼，那个就是人家说的成功神学的意思。可是彼得没有，彼得一生你看他的书信或者是使徒行传里面他讲到，他从来没有讲过这一件事，对吧？他什么时候告诉你信耶稣可以打满两船的鱼？没有，他告诉你我们会受苦的，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那天他被主吸引，他就心里火热，顺从主的呼召，撇下一切跟随他。主没有呼召他得人如得鱼的，那个是一个应许，主呼召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传道人常常讲错的事情，说主呼召他得人如得鱼，没有，主呼召我们有大使命，我同意，可是在彼得的故事上面主是呼召他跟随他的。那天彼得心里火热，他刚看到神迹更认识了主，就撇下一切跟随耶稣，那显然不是事工的发展，而是耶稣自己是他的意象，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主耶稣并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工。我猜想那天晚上彼得还是回家睡觉，因为他有妻小，记得吧？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小，至少有七，因为他有岳母，所以呢，有可能他那一天还是回家睡觉。想想看看，如果你跟他一样，第二天早上你醒过来，昨天晚上，昨天他是早上了，这个火热应该没有那么失望了吧？嗯。可是彼得还是梳妆出门去找耶稣。嗯，从那天开始，一天过一天，一个月过一个月，一年过一年，三年之久，他就是这样跟随耶稣的。这并不容易，对不对？你读彼得的故事，不能不读到这些事，不要只读那些一个一个的事件而已。你有没有这样？一天过一天，他就这样跟在主的旁边，看见主所做的，听见主所讲论的，对神的认识逐日在他里头增长。当主耶稣的身旁聚集的成千上万人的时候，那种辉煌的时期，他跟随着主。我们也知道，当群众逐一的因着发现耶稣并不合他们想望的时候，一个一个离开主，有的时候甚至成批的离开主，以至于有的时候主耶稣身边没有几个人的时候，彼得仍然跟随耶稣，你记得吧？他回答主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就是在走的只剩下几个门徒的时候他讲的话。在彼得做出贡献，他有时候很有贡献的，被主称赞的时候，我想他乐滋滋的跟随主。另外一个时候，当他太超过而被主纠正的时候，甚至被主责备，有一次主还转头说他是撒旦。我们都知道彼得什么反应，他低下头继续安静的跟随主。顺境或者逆境，愉悦或者失意，获得或者损失，他都跟随着。想一想这件事，把它沉入你的心里面，没有心里面吧，这是需要何等的意志，你不觉得吗？一天一天培养的，他不是一起头就说我这三年都要这样跟随主，他没有这样，就一天管一天嘛，很认真的走。因为这样他能够多方面认识神，他在意志的大道上与神相交。大卫也是这样，大卫从年幼的时候就渴慕神，这是我相信的，因为他写的诗篇里面好像表达了出这些事。他信靠主，这个没有问题，撒母耳记告诉我们，他信靠主的操练使他才十几岁在这一方面就是老手了，以至于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无所惧怕，能够得胜他。他懂得敬畏神，从年幼，或许那是小孩子还坐在院子里面听老爷爷讲古的时候开始产生在他心里面的。那个时代喂养小孩子仍然是这些父母或者甚至老爷爷老奶奶们的事，对吧？像我们小时候还会听我外婆讲一些故事啊，现在孩子都是有手机在教他故事的，很糟糕，你不觉得吗？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说故事给大卫听的老爷爷说不定是波阿斯，那是他的曾祖父。如果波阿斯已经死了，也许是他的儿子厄贝德。你们听过厄贝德吧？你认识厄贝德的妈妈吗？就是大名鼎鼎的路德四爷。那只是他的爷爷辈，有可能大卫认识嘛，对不对？波阿斯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厄贝德是他的祖父。他听他的这些老爷爷可能讲到约柜的故事，提到在旷野 约柜怎么样给百姓引路，在上面常有神的荣耀的云彩，提到他怎么样在人失败的时候，约柜自己在非利士地大显荣耀。别的小孩子听完很受吸引，听完又就散了，可是有一个小孩显然把这些话存在心里面，就是大卫。我相信他从小因着这些故事就激动他的生命，他成为一个敬拜神、渴慕神、信靠神的人。所以他幼年的时候在旷野这样与神相交，后来有了机运进了王宫，他仍然是这样。以后他需要逃离扫罗的追杀，困居在旷野的时候，他仍然是这样。30岁那一年他做了王，他做王以后安顿下来，很快他就殷勤的寻找约柜，而且找到。我刚讲的故事是从一句诗篇的话，他写的诗篇的话揣想来的。他说我们在以法他听见约柜，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中文圣经和本不完全这样翻，可是有人认为原来是这个意思。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是他的家乡，所以显然他是在描述他最初听见约柜是在他的家乡听的，有可能就是那只老爷爷说的。如果你的手机也教导你这些事，那我支持手机。可以啊，你可以在手机上找到这样像这样的资料，指引你去渴慕神，去信靠神。后来他找到约柜，把他运进他预备的帐幕。大卫生命曾经失败，对不对？他失败后再站起来，一直到晚年。我们今天想到大卫仍然是一个信靠神、敬拜神、渴慕神的人，对不对？那要何等的意志啊，一辈子。所以才会成为我们的榜样啊。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要遵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这是神对他的评价。我常常提到我的牧师荣教师也是像这样，他在中国年轻的时候借着另外一位宣教士教导他要渴慕神，要为这个祷告，他听从了，一直到他82岁去世，可能有接近60年的时间。我想他就是这样。我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年认识他，我从来没有看过另外一个人像他一样在这一方面。你看到他就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一个要耶稣的人、渴慕神的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在历史上活出像这样一个很丰富的人生，以至于这个人的里头蕴含了有许多丰富的宝藏，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生命里面的某一些境遇，都让后代的人持续的引用。很多人得到祝福、得到帮助、有灵感，像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几乎都是意志坚决的人，你有没有注意过？他必定是这样的人，他们才可能一直的有一些事做到一个地步，让人家想到他跟那个我们要所要形容一个品格啦，或者一个做法成为经典的人，那一定是他一直很久这样做的人，对不对？这些人都是意志坚决的人。所以你怎么能够一直原谅自己说我无法用意志呢？没有别的道路，你想要好好跟随主，你一定要站起来，即使你觉得你意志不够坚强，你也应该跟主说，主我不够，可是你等一等我，我一定要这样的。这些人都是意志坚决、有清楚的方向而且持守到底的人。我说的这种人，你不要把他想错了，以为我是在说那种看起来就是很健全的人，各方面都是最好的人，才不是嘞。不见得，他们各种情况都可能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好像每一方面都很优秀才这样。可能 他们后来变得很优秀，所以才会成为大家引用的对象。可是他们其实他们本来并不是那样的人哈。比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担任英国的首相的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他带着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到胜利，他曾两次担任首相。英国很有趣，大战结束了，这个带领他们得胜的丘吉尔被他们弃绝，没有选上首相。过了几年第二次担任首相，他有两次合起来大概七八年的时间担任英国的首相。你知道这个人战争以后过了几年他写成一本很厚的书，叫做《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他因着那一本书得着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有一点点争议啊，有的人觉得这个有点过火，不应该给他这个，可是至少他接触到某一个程度，知道接近这样的等级吧。你知道他在中年的时候，四十几岁的时候开始作画，他不是从小，可是到他去世之前最后几年他不再画，可是他后来其实可以列名为蛮杰出的画家，所以他有很多的很棒的地方。可是你晓不晓得丘吉尔从小身体就很孱弱，你不会想到他活到九十几岁，他从小身心都蛮孱弱的，可是他从小就以用决心跟意志想要改变自己的。哎呀，我实在觉得从小这样做比较好，你才不会到长大了以后来告诉牧师说你不认识我们，你不体贴我们，我们意志很薄弱，不容易做到像你这样。一定要从小的时候这样做嘛，你小的时候你要下意志的决定比较容易，你不知道吗？小孩子都正在探索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心来接受一件事，那就是要再用到意志嘛，你做出一个选择来嘛，看你选择什么。丘吉尔他从小就是这样，他决心用他的意志力来改变自己。我们今天唱的诗歌 Never Give Up， 这是人家说他说过的一段有名的话。根据有一些人考证，我现在讲的有可能才是最正确的版本，就是这段话并不是在伦敦遭遇很长久的轰炸的时候讲的话，是有一次他应邀在一个英国有名的学校哈罗公学 Harrow School 演讲的时候，1941年10月29号那天，那个演讲里面其中有一句话传流到今天。 Never give in， 他不是用 give up， 他是用 give in， 意思是差不多了。 Never give in， Never give in，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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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nothing great or small, large or petty。Never give in except to convictions of honor and good sense。 他的意思就是无论事情大或者是小，宏大的事或者琐碎的事，都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永不放弃。除了一种情况以外，就是屈服于荣誉跟良知里面，那是英文里面用的一个比较的一个对句。他的那个屈服于就是跟你放弃一样的意思嘛，就说你永远不放弃，除了让自己投降于降服于良知跟荣誉里面以外，听懂那意思吗？他曾经跟一个他的医生这样讲，他说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看起来很强，那就是他使用他的意志的方式，跟荣教授讲的很像，对不对？做出健康的样子来，他说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看起来很强。可是我告诉你，他的体质并不是很强的，不只是身体，心灵也是。他有蛮强烈的忧郁症的倾向， 写他传记的人都是这样写的。嗯，你知道他的从政过程曾经遇见很大的失意的时候，他自己这样叙述，他说我不敢站在月台边，我在英国坐 Tube 坐那个地铁的时候不敢坐在站在电月台边，你知道为什么吧？他说我也不敢，如果搭船不敢在船的栏杆那里往下看，他不敢，也不敢睡在阳台边，他说因为我恐怕我会真的跳下去。嗯，他很清楚在讲他有自杀的倾向。嗯，那是忧郁症的表现之一，可是他没有屈从于这个，他说只要我愿意我可以看起来很强。嗯，他也不是撑场面的，至少他活到九十几岁，他并没有因为撑场面后来弦太紧而崩掉了，没有。嗯，我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找到一个专注的目标，就是要抵挡纳粹德国在欧洲建立一个帝国。有时候有忧郁倾向的人在一些事上选定目标可以比别人更加的意志坚决，你一定要善用你这个特点，而不要整天哀哼着你有忧郁症的倾向。听起来有点奇怪，忧郁症通常都意志薄弱，可是这个说法不准确不周全。他在也许在有一些你觉得跟别人想要跟别人一样的事上意志比较薄弱，所以以至于你有时候不能做有一些别人做的事。可是当你找到一些生命努力的目标的时候，你常常可以比别人意志更加的坚强。我多年来服侍不少这种精神上有软弱的人，他们都有这种倾向，只是有的人他们没有选定一个更正确的方向，以至于他们常常落在那种软弱或者是抱怨或者对自己的轻看里面。林肯总统是另外一位，他的传记作者几乎都同意他有严重的忧郁倾向的人，可是我们也都知道他们都用意志竭力的跟这个对抗。今天我讲到意志的时候，我就想到军人很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对不对？嗯，一个真正做得好的成功的政治家，我不是讲那些只是在找这个机运的那些政客们，真正做得好的政治家政治人物，他们其实真正需要的不是手腕跟技巧，也不是媒体大众的支持，他们并不是，他们应该做中流砥柱的，不是吗？对吧？他应该是能够做出一些事真的对整个国家社会有帮助。如果大家的意识就能够做到这个，你只注意媒体还有众人的意见，他们来做就好了，全民来开会做就好了，不是吗？不是啊，你被选上坐那里，神拣选你站在那个位置上，你应该像先知一样。所以这样的人非常需要有坚强的意志，而不是好的技巧跟手腕。你不随着媒体，不随着群众，不随着婉君等等起舞，你有清楚的方向。嗯，坚持到底，至终让人看出你是对的来。我们讲这个有时候会有一点灰心，不是吗？因为你放眼看去，不只是台湾了，在世界各地很难得看到这样的政治人物，你几乎觉得好像没看过。以前的世代还有，也许在某一些角落里面有像这样的人。还有运动员也很需要坚强的意志，不是吗？当他们觉得好像已经跑不动了，他们用意志再多跑10分钟，他们 后来在比赛的时候能够成功，跟他们这样的操锻炼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吗？意志，嗯。那追求认识神，我当然不是主要在讲这些，而在讲追求认识神，也需要坚强的意志。你要塑造一个心灵的大道，一定要一再的走在那些你想要你的生命跟这个绑在一起的那样的心思意念，那样的作为上面，继续的走在其上，才会塑造那个大道。有坚定的目标，才能够有刚强的意志，而有刚强的意志，才更能够达成那个目标。嗯，我们来讲一点保罗的故事，请看《使徒行传》26:19。《使徒行传》26:19，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叙述他遇见主的经验。他提到神怎么差派他，可是我们只要读19，一起读。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保罗很清楚讲，他是有异象。他遇见主以后，他不是只在叙述他有一个奇妙的经验，那个不太一样。他是在叙述那个奇妙的经验带给他什么东西，就是一个清楚的异象。那个异象，我想应该是指着耶稣自己，而不是指着那些事工，虽然跟事工有关系。嗯，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你们知道我自己是在18的时候遇见主，我并没有像保罗那种惊天动地非常杰出的那种经历，可是我们还是一样遇见主的，而且从此有耶稣还有他的同在，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异象。我这样信主以后，我在教会聚会，我在学校团契里面聚会，参与服事，在教会，在学校团契，我们很扎实的被教导一些事情，被带领殷勤的读圣经，殷勤的传福音，我们好几年被带领这个，所以我们很深刻的走在那个大道上面，踏出一些路径来，是很明确的路径。一直到现在我认的时候，心灵里面可以很明确的看到那个路径，对我来讲从来没有模糊过。可是我跟你说，当我遇见主的时候，耶稣那样吸引我，我就喜欢与他同在，他成为我的异象。你知道吗？当我这样被带领要好好的读圣经，要火热的传福音服事的时候，这两件事情会带来一些冲突跟矛盾。我在差不多18到25左右吧，那6-7的时间，这两件事情不时在我里面有一些冲突跟矛盾。因为你很渴慕要寻求主的时候，当你很认真读圣经，会有一些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好像里面有点干干的，没有跟主之间是那么亲密的相交，你很想放下那个圣经，就是去亲近主。传福音服事也一样，有的时候有很辛苦的服事，也会有这个矛盾跟冲突。可是我现在回想，我多么感谢主保守我，我没有退缩，而且很重要的，我没有放弃任何一边。看起来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你应该放下一边，对不对？我们没有这样，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两方面，一个是圣经明确教导的，另外一个其实也有圣经明确教导，那个时候我没有得到更多的教导。可是如果真实的经历，我是这样入门的嘛，这样遇见耶稣的，渴慕他，我能够放弃哪一边呢？两边都是对的道路。后来我在当兵的时候，有2经历旷野的操练，退伍以后，主把我带到锡安堂去，我认识了荣教士，我才第一次被更深的教导。我最初遇见主的时候，主 带给我的东西，就是亲近神，被圣灵充满，住在主里面，那些我已经有好多年的经历。所以现在在那一条大道上，主用一段时间让我深刻的一次又一次的不间断的每一天的走在上面，那个也走出一条路来，那个也一样，从那时候到现在40年了吧。任何时候我都可以看见那条清楚的路径，并不模糊，而且逐渐的就发现那些冲突跟矛盾不太存在了，逐渐明显消失了，我能够在两方面都坚持下去。其实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两方面用道理把它讲得完整，可是对我来讲不太矛盾了。神用更完整更丰满的方式赏赐我，不过这些都会遇见考验跟冲击的。我们一路走来，我们需要在主托付我们的执事上忠心持守，而在我们里面这个也已经是很和谐的，就是那个生命的意象其实也是服事的意象，两件事情是和谐的。可是我们会遇见考验，我初侍奉主的时候在宜兰罗东建立了一个小教会，后来我有机会参与那边的传道人每一个月牧师们的一个聚会，我们后来都把它叫同工联祷会，现在在台湾各地几乎都有这个。当时在宜兰有一位大教会的牧师很确定的邀请我去做他的副牧师，他的意思就是你不应该做那个小的工作，来这里会更有发展。有另外一次，那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去一个教会，在另外一个县市的教会服事，那个教会没有全职的传道人，他们的长老不止一次劝我去做他们的牧师，理由也是一样，何必在那个小地方小教会，你可以有更好的发展。你知道我们不但没有接受，那个时候我们连考虑都没有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要我们怎么样带领聚会，我很清楚我答应那个你就不可能把你的想要带领的方向带过去，那是不可能的。你要知道发展并不是我们的意向，从来发展就不是我们的意向。我跟你们讲过格里汉博士的例子，对不对？人家劝他，还是一个卸任的美国总统劝他竞选总统，可是那不是他的呼召。有人会觉得以他的身份，以他的属灵的程度成为总统可能会影响更多的人，那是你这样想，神给他托付就是给他托付，对吧？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考虑过了，但是在这件事上他太太给他很大的帮助，写他的故事的人这样写的，就是当时卸任的美国总统 Johnson 吧，劝他竞选总统，同时又有一个有钱人捐$600,000要给他做竞选经费，他们不约而同的做这件事。他的妻子 Ruth Graham， 她是一个宣教士的女儿，你知道，到中国来的宣教士女儿。她跟格里汉说：“你不要去选了，你选一定选不上的，因为美国人不会选一个离婚的人做总统。”他不是已经离婚了？他一直说：“你如果选总统，我就跟你离婚。我当年是要嫁给一个服侍主的人，不是要嫁给一个总统。”你知道有一次有记者批评他一些对钱啊那些事，格里汉不得已只好跟他们讲一件事，他平常不会这样讲的。他说：“我为什么会在意钱呢？好莱坞有电影公司要我去拍一部电影， 不需要太多的镜头，可他们给我非常非常优厚的片酬，而且那个合约书现在就在我的口袋里面。如果我真的在意钱，我答应那个就好了，对不对？他这样回答那些记者。你的意志是用在你有一个清楚的意向上面，不是吗？后来我在士林开始这个事工，大约七年以后，有几位我们最核心的同工，几位弟兄要我转向另外一个方向，是当时的教会的主流正在逐渐走的方向。那我并不无知，我非常的留意这些事，即使我并不走在跟他们一样的道路上面，我很清楚知道那是什么方向，也许比建议我的弟兄更清楚那个要怎么做。他们觉得以我们的根基，我们这样带领弟兄姊妹亲近主这样的根基啊，是能够这样做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而且还有这些杰出的弟兄同工是很有前途的。事实上差不多那段时间，有一次我在一个场合里面遇见张启明长老，他是常常在台湾带出一些新方向的人。他跟我说就是那样的方向，新的方向，在那个时候他说你们锡安堂最合适带这个了，你们的根基各方面。我也了解他在说什么，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没有动心。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保守我们能够走在这个持守在原来道路上是我的妻子。你知道女人常常比男人容易守住意向，你知道吗？因为女人在某些方面比较弱一点，对不起，请姊妹们不要说我得罪你，一般来说女人比较神经质一点。可是你不知道吗？那正是他们在有一些方面意志坚强的原因，他们才能够为家庭无怨无悔的付出，不像男人以为他在做的很大的事，真正遇见危机的时候他根本连重点都抓不住，常常也撑不住场面了。对不起，我在我的父亲身上看见这个，我在我自己身上也知道会有一点这种东西要小心的。弟兄姊妹，神沿着我们意志的大道来与我们相交，使我们能够更认识他。我们要唱一首诗歌，里面的歌词我觉得是讲到这个最好的注脚。我先读一遍里面的一部分的歌词，他说持定永生坚不摇动，永远欢乐永远光荣，一心仰赖必能验证，主是慈爱主是生命，坚信不疑方能察觉，基督是你所有一切。很短的诗歌，可是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80首。